11月23日中國官方媒體報導，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就是貴州，宣布最後9個深度貧困縣退出貧困縣的序列。這些不單止標誌著貴州省66個貧困縣實現整體脫貧，亦都標誌著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都脫貧擲帽。在今年內實現中國全面脫貧是中共黨魁習近平親自提出的目標，官方媒體近年來為此進行了大力的宣傳，其中包括這個星期一，也就是11月23日的中共的宣傳喉舌新華社宣傳話，中國共產黨的18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誌性的指標，在全國範圍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面的奇蹟。中共操控的中國官方媒體幾年來大力進行的這種宣傳，似乎亦都令到美國《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詹姆斯·阿萊迪覺得只是少部分可信。在11月17日發表的一篇報導之中，阿萊迪寫著說，中國農村的窮人自從毛澤東召集他們參加他的革命以來，一直是中共戰略的工具，然後他們又被強迫參加人民公社生產，結果是災難性的。幾十年之後，習近平要他們到城市地區的建築工地和工廠工作，習近平就第三次縱容他們服役，為了縮小中國城市富人和農村窮人的差距，他試圖令到中國的農村城鎮擁有企業主和消費者，但是對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問題下過一番研究功夫的中國經濟學者胡星斗表示，官方媒體的宣傳使到很多人或者外國人對相關問題產生了錯誤的認識。胡星斗在以個人身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想中國即使是官方宣布所有的貧困縣擲帽之後，貧困人口肯定就是很多的，特別是以美國的標準來衡量，這樣就更多了。如果按照聯合國或者世界銀行每日收入2美元來到衡量，中國亦都要有好幾億的貧困的人口，是好幾億，不是幾千萬的問題。胡星斗接著解釋說，中國在過去的10年裏面確實是在脫貧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就，這個僅僅是從農村的房屋條件可以看得出來。雖然目前依然有貧困的地區，但是跟以往的普遍貧窮不可同日而語了，這些應該是毫無爭議的事實。但是應當特別指出的就是，中國的脫貧還是低水平的脫貧，並不是脫貧了之後就進入了富裕或者小康的水平。中國目前的貧困標準目前和聯合國的赤貧標準齊平了，大致相當於每日收入在大約 1.25 或者 1.30 美元之間。胡星斗又說，這個水平和美國的貧困標準沒辦法相比，有人說美國還有4000多萬貧困的人口，那些說這種話的人大概很多不知道那些是美國的標準，美國的貧困標準比中國的高了20多倍，不是高2倍而是20多倍，這些人不知道那裡的標準的差別，就錯以為美國作為一個發達國家還有貧困人口4000萬，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才1000多萬，而且今年就全部脫了貧，比美國強多了。中國還有幾千萬或者數億的貧困人口，中國貧困人口大多數都是農民，當今中國農民為什麼貧困是一個複雜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研究者和公眾對此有很多的爭議，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事實各方都沒有爭議。這些沒有爭議的事實就包括，中共1949年在中國大陸武裝奪取政權之後，建立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奴隸制，這些將數億中國農民一舉變成中共政權的農奴，這些農奴必須為中共政權勞作，中共政權使到他年復一年地勞作，不讓他們提供生產工具、工資、房屋、衣著、醫療，甚至不讓他們提供口糧。在幾十年裏面，很多中國農民一年的辛苦下來，不單止沒有得到任何的收入，甚至反而欠中共的政權的口糧錢。這些現代中國農奴自己是農奴，他們的子孫亦都是生下來就是農奴，不能夠改變身份，他們是中共統治下的人，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在中共已故獨裁者毛澤東1950年末和1960年代的初期一意孤行 这样指挥导致经济大灾难和人造大饥荒之中被饿死的数千万人几乎全都是农民。中国历史研究者宋永毅收集的中共和中国政府内部文献显示，当时的死亡者很多不是饿死的，是被打死，因为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家人可以用来活命的口粮，就被中共地方官员打死。批评者说，在中共19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中国农民情况有所改善，获得了有限的迁徙的自由，可以去到城市打工，由原先几乎毫无权利可言的人变成中国的二等公民。但他们到城市打工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共政权可以对他们任意招之则来，赋予之则去。北京当局在2017年11月底12月初将大批在北京打工谋生的农民工，在大冬天的半夜里面将他们从合法租住的居所驱赶到大街上面，将他们驱赶出北京。中国还有其他城市和北京有样学样驱赶农民工、移民工。由于事情是发生在习近平所在的北京，很多中国人一度期望反复声言关心大众福祉、关心基层群众困难的习近平能够为那些移民工、农民工讲一些公道话，对残暴的北京政府官员提出批评。但是习近平在北京当局驱赶移民工之际，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过后亦都没有任何的批评。习近平的这种镇定自若的导致很多的批评者说，虽然他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地宣传说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的群众，但是显然他并不在乎群众的困境。同时也有批评者说，习近平对他所任用的残酷的官吏残害农民工、移民工的做法不管不问，并不是他的疏忽或者是怪癖，而是中共统治中国70年来肆意逆使农民的一贯的思路使然。因为工作关系，同中国农村人口有经常性接触的大陆资深媒体人王先生对中共政权的农民以及农村问题的思路提出了批评，说农村的资源是非常之贫瘠的，出于政治和政权的安全稳定考虑，将农民约束到土地上面是不明智的，亦都是不道德的，亦都就是说无论农民几咁辛苦，在农村就业都非常之艰难，所以鼓励农民去城市就业才是出路，就业主要是靠农村是非常之有限的。还有批评者指出，中共虽然靠农民和农村在中国大陆夺取了政权，但是在掌权之后对农村以及农民的歧视和歧视性的政策始终一贯，至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育，中国的教育资源大都是集中在大城市，农民子女的教育被中国政府轻视或者忽视，得不到几多的国家的资源。但是在高考的时候，来自农村地区的考生不单止不能够因为国家造成的不利条件受到补偿，反而要受到进一步的歧视，他们报考同样的高等学校，考分要比大城市的考试生高出很多才能够被录取。同时中共当局严禁禁止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去到城市上学或者参加高考，当局也都禁止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自办子弟学校，给自己身边的子女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将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封闭甚至夷为平地。批评者说，对这些和农民脱贫密切相关的非常现实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自然要竭尽全力使到中国贫困人口脱贫的习近平从未展示出任何的关心甚至兴趣。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有长期在中国农村工作的经验，在鲍彤看来，过去70年或者100年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讲起来都是很复杂的，但是可以很简单地讲的。他说中国的农民问题在过去就是1911年成立中华民国开创者孙中山讲过，根本问题就是耕者有其田的问题，这个观点中国共产党是认同的，因此后来就搞土地改革，中国的土地改革的结果就是耕者无其田，具体这个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鲍彤接着说，中共将土地改革给了农民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当作是自己的功绩，亦都将后来剥夺农民土地实现耕者无其田的当作功绩，当作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功績，中共對此並沒有隱瞞。在鮑同看來，中國的農民和農村問題有一種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的特殊性。他說目前中國的農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個、就是農民喪失了土地之後湧入了城市，有一段時間農民是不能夠進入城市的，現在是有條件的可以進入城市，有條件進入城市的農民很多人的身份變了，變成農民工，但他們的家人還是在農村裡面，所以中國農村目前有一個特殊的全世界都不存在的問題，這些就是農民家庭的破碎，夫妻不在一起，或者父母和子女不在一起，中國的農民、農民工為中共政權主導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中包括他們在城市打工交稅，就不能夠獲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醫療、教育、養老的權利，他們被迫將自己的父母和子女留在農村。鮑同的說法就是，去全世界的孤兒都是失去了父母，父母死亡了，但是中國的孤兒不是父母死了，而是父母離開了子女，子女離開了父母，父母還是生存著，但是家庭就不能夠團聚，子女是一個問題，老人也是一個問題。鮑同在你所說的農民工家庭子女和高老人的問題，又明農村留守兒童和老人問題，亦都接著說中國的傳統習慣是子女要瞻仰父母，父母失去了勞動力，子女要養他們，中國的農民工為了生存就這樣和父母以及子女分開，這些是牽涉三代人的悲劇，是一個社會的現象，而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對中國農民為中共控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所付出的這種生離死別的沉重代價，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一是就輕描淡寫一帶而過，一是就避而不談，迴避任何深入具體的報導，但是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中國千百萬個家庭，中國公眾非常之關心，亦都深有痛感。中國這種痛感在2013年3月下旬習近平上台之後沒多久訪問了俄羅斯的時候呈現出罕見的爆發。同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習近平的妻子彭麗媛去到莫斯科一個孤兒學校訪問，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說彭麗媛看望俄羅斯的孤兒，代表中國千萬的母親，這種官方報導在很多中國網民當中招致了強烈的反感和抨擊，批評者譴責彭麗媛和中共政權的偽善，批評她作為一個母親對中國成千上萬的留守的兒童和父母分離的困境不管不問，還盜用中國千萬母親的名義到國外假裝關心孤兒，假扮富有愛心的母親。中共當局對網民的這種批評並沒有做出任何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回應，並且對有關的批評意見進行了封殺。中共政府自己亦都承認中國經濟發展仲是不平衡，城鄉貧富差距仲是很大，即使是今年全國貧困縣全部脫貧擇母，中國離真正的脫貧仲是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中國農村和農民之間之所以整體上比城市和城市居民貧窮得多，主要並不是因為中國農民懶惰或者愚笨，而是因為中共掌權七十多年，始終一貫地實行一種即將城市和農村區別對待，在户籍、土地、金融、財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歧視農村和農民的政策。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有研究經濟學者胡星九說，應當逐漸地拆除户籍的籬笆，不單要准許農民進入到城市，而且亦都要准許城市人去到農村，城市的人去農村，他們就會投資農村的幼兒園、小學，投資農村的醫院，這樣才能夠將農村帶動起來，這樣才是建設新農村的一條的途徑。胡星斗又說，房地產亦都是一樣，城市和農村是兩套土地制度，城市人還不能夠去到農村去買房屋，買房屋是小產的權房，都是違法的，這些障礙都要破除，只有破除將城市和農村區別地對待，歧視農村的二元制度，才能夠使到農村經濟發展繁榮起來，中國才能夠真正步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觀察者指出，胡星斗的這種城鄉融合的美好的願景能否實現令人懷疑，就在胡星斗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發表上述的評論之際，北京昌平小湯山鎮當局對北京社區居民那裡 建設的農業科普示範園以及附屬的自建住房切斷了天然氣，最後再發出拆遷通牒，聲言他們要在11月29日來到前拆除他們的建築，否則將會予以強拆。雖然當初那些北京居民是被當地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當地農村經濟招引過去的，雖然他們用自己的積蓄資金在那裡建設了，都獲得了當地政府的許可，他們也有昌平縣政府頒發的土地經營權證書，有效期從1999年至2049年，但這些一切並不妨礙當地政府出爾反爾對他們實行強拆驅趕。在過去的幾個月裏面，北京郊區一直在進行這種強拆驅趕，同時在毗鄰北京的河北省，當地地方當局拘留了著名農民企業家孫大五，並且接管了他的企業，使大眾再度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所聲言的發展農村經濟，使到農民脫貧的講法誠意產生懷疑。孫大五不是第一次被捉捕的，2003年當局曾經以批評者所講的莫須有的非法集資的罪名捉捕他，並且將他判刑3年緩刑4年，當時在中國引起廣泛的批評和抗議。中國當時相對自由的媒體亦都有報導當局在抗議的壓力之下釋放了他。這次孫大五被捉，中國的媒體已經沒有當年的自由，並沒有批評或者抗議的報導。一度長期擔任中共高級幹部的鮑同說，他孫大五具體的情況並不了解，但聽說孫大五的口碑很好，在他的農村很受到愛戴，因為他不單止自己發家致富，更是樂善好施，山財濟貧，喜歡同眾人分享他的財富。鮑同說他有一個朋友叫做姚監福，姚監福原來是在中央農村工作研究室工作的，後來老了，和他的年紀一樣就入了養老院，養老院很貴，後來聽說孫大五的養老院很相宜，他就去了，去了之後很高興，他說孫大五那個地方對老人照顧得很好，不單只是照顧一般的生活，也都包括疾病治療都很好，費用很低。他並不知道孫大五出事之後，好像姚監福這樣的老人還能不能夠找到這麼好的養老院。河北當局在11月11日捉捕孫大五提出的理由是他涉嫌尋任滋事破壞生產經營。來自中國的報道說，警方當日捉捕了28個人，其中包括孫大五夫婦、孫大五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媳等等，以及家人，以及一些公司的高管等等。知情人士說，捉捕孫大五的導火線是孫的企業和當地一個國營農場有土地的糾紛。鮑同說，有些人說問題主要是國營農場和孫大五有土地糾紛，因此當地政府就將孫大五捉了起來。什麼土地糾紛就要將土地糾紛的一方捉起來呢？他並不懂，如果有糾紛就要捉，那你當應該將國營農場的人捉起來呢？當然他是反對這種情況的，說有土地糾紛就要捉起來，他看捉任何一方都是不對的，有土地糾紛就應該依法辦理。在鮑同看來，孫大五這個農民企業家的企業和國營企業發生了糾紛，中國政府當局捉捕孫大五，國營企業一方面就安然無恙，這種明顯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景象顯然不是一種失誤或者偶然的現象，而是當今中國根深蒂固的問題了。他說剛剛結束的中國19屆五中全會公佈講了一句話，說是有一個願景，就是到了2035年，也就是再過15年，爭取這個國家基本上建成一個法治的社會、法治國家、法治政府。這些就是說從現時到未來15年之內，中國基本上還未有法治，基本上公民在法律面前不可能人人平等。鮑同又說，中共的這種講法，這種好像充滿艱辛的法治遠景展望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法律面前能不能夠人人平等是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關鍵，農村經濟發展不能夠一蹴而就，農民脫貧不可能一夜之間實現，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應當是立馬就可以實現的，萬惡的資本主義都可以做到的事，中國更加可以做到，令到孫大五亦都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不需要15年，只要一日甚至一分鐘就可以做到，關鍵就是看你想不想做。 講到中國農村和農民貧困的問題，包同認為理解和解決這些問題不需要高深的學問，只是需要常識，亦就是英語世界人的所講的 common sense。 中國農民的貧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黃糧拿工資的幹部越來越多造成的。他在1950年代作為中共幹部去到安徽河北一個鄉，只有一兩個，最多三四個幹部，還有的是只有一個半的幹部。當時鄉會計是全職的幹部，鄉長只是半職的幹部，鄉黨委書記不是幹部，還是農民。甘肅有些地方只有半個幹部，目前就是每個鄉幾百個甚至上千個幹部。鮑同又說，這種靠勞動人民養活，不是生產又罕撈保收的幹部官員越來越多的問題，不單止是農村的問題，也是城市的問題。中國城市也有低端人口，城市貧民，人民負擔太重了，貧富差別在中國特別表現為官民差別。鮑同的這種說法也是很多前任和在任中共高級官員的說法。談到中共當局和眼下大力宣傳農村脫貧的問題，因為工作需要經常去到農村的大陸資深媒體人王先生說，中國大陸對農村的扶貧的方式大多數是比較原始，幫助當地農民找項目、找貸款或者提供捐助，幫助農民迅速致富。這些其中有三個方面的情況，第一就是確實引進有價值的項目，能夠持續造福當地的農民；第二就是引進一些短平快的項目，令到農民短期獲益，迅速拉高他實際的收入；第三就是通過農業補貼貸款合同對口支援的單位捐助，讓農民短期收入上升。甚至沒有實際的項目的支持，包括短期的項目基本上是一種造假的行為。他又說，目前沒有辦法判斷哪一種情況的權重更大，根據他對農村多年的了解的經驗，造假和短期行為應該是主流，也就是說這種運動式的扶貧只是會產生短期效益，不可能持續太久，農民反貧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在這方面，美國《華爾街日報》11月17日的報導呈現了一種有趣的現象。中國官方媒體過去幾年來宣傳說，習近平在2016年4月下旬考察的安徽六安市金寨縣花石鄉大灣村和當地討論脫貧的問題，隨後大灣村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紅紅火火的旅遊地。《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這部分是因為習近平的到訪使到大灣成為了旅遊點，當時他和村民圍坐在一起的座椅給了固定的地上面，還有當時擺出來的花生的複製品，以及掛在他身後牆上的一塊臘肉，目前的一個下午那個山村來了三部滿載遊客的大巴。以上是美國之音金哲華盛頓的報導。